我真的很感谢上帝啊，又让我有机会啊回到这里啊，看到很多熟悉的脸孔啊，当然也有一些我第一次见面的脸孔啊，但是看起来是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我们都是同盟天高的圣洁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的目的都是成为圣洁，能够合乎主用，所以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上帝，有一年半的时间我上一次回来是一年半以前，这次回来又能够有机会跟众弟兄姊妹一同在这里敬拜神，一同来思想他的慈爱，一同来思考他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呼召啊。这一次我回来的时候在飞机上看到了一部影片这一部影片就让我特别的想念那个把我们养得肥肥胖胖的那个李哥。为什么我从这部影片特别想念到他呢？因为这部影片的片名叫做落魄大厨。落魄大厨。这里面的主角叫做凯尔·卡斯珀，他是洛杉矶一家明星餐厅的当家主厨。然后因为没有办法忍受他那个强势掌控的那个老板的压抑了他的这些厨艺的才能，所以他就一气之下就辞掉了工作，然后就决定给自己放个长假，然后顺便找找未来的方向，他前面的道路到底要怎么走所以他就来到了迈阿密，跟他的前妻，这个时候他的家庭已经出现问题了，跟他的前妻还有他的儿子还有他的一个很好的很要好的朋友一起开设了一家移动的餐车。那卡尔在这样的一个工作转换的这个旅途的当中他也去面对他生命当中的一些残缺家庭生活的残缺，人际关系的残缺，自己里面那种理想没有办法实现的这种伤口，这种残缺，然后他也修补了跟他妻儿的关系，同时找回了自己对于烹饪以及生活的热爱。所以落魄大厨这部影片给我有很多的启发，好像是从世俗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也可以说是他终于找到了他一生的呼召，找到他安身立命的所在了。 OK， 所以我今天就是希望跟各位谈到这个我们的一生的呼召。一般人凭着他们的良心，凭着他们的本能去寻求到底他安身立命的地方在哪里。我们是有永生的神来启示，来引导，来带领我们这个呼召对我们来讲是更深切的一种课题。美国牧师兼作家这个 Frederick Fischner 这句话是我对呼召觉得我最喜欢的一个定义。他怎么说我们的呼召呢？他说神呼召你去的地方，就是你最深的欢愉与世界最深的饥渴的交汇之处。神呼召你去的地方，就是你心灵深处最深的喜悦跟这个世界最深的需要、最深的饥渴的交汇之处。我们要一起来思考我们的呼召。我在想，对我们这些已经在神学里面服侍的教职员，还有已经确定蒙神的呼召来到神学里面接受装备的神学生来讲，这个题目还需要讲吗？好像有一点多余的。难道我们不知道上帝的呼召吗？我们经过这些考试，这个 interview 的过程，不是都已经思考过这些问题吗？但是我跟你们分享一下我在美国碰到了一个老牧师的经验这个老牧师也可以说是我在美国碰到了不少的老牧师的一种人生的缩影。我现在越来越慢慢越来越变成德高望重的老牧师了， 所以他的经验也给我一种很深的提醒。这个老牧师从小就被他的妈妈把他奉献给神，然后他还是按部就班的就觉得理所当然的就去练了神学院，然后也尽忠心的去，不管到哪里去就去牧会，就去做神所谓神所托付他的工作。然后后来四十几岁的时候，他就移民到美国，也是这种，在这种各种条件的配合考量之下，他到了美国。到了美国，为了面对一些现实生活的这些挑战，后来他就开始经营那个汽车旅馆。当然在经营汽车旅馆的过程当中，他还想办法要去招聚附近的弟兄姊妹，要去建立教会。后来到这个晚年的时候，因为我常常会带他去看医生，那个齿牙动摇，那个两个眼睛开过白内障以后也慢慢两眼昏花，这些我都有经历。我现在眼睛也开过白内障，我现在看各位像雾里看花，有一种朦胧的美。最后我所要讲的就是说，我就有更多的机会跟他互动。我就注意到他有时候跟人介绍自己的时候，到底要介绍说我是一个牧师，还是我是一个退休的那个汽车旅馆的经理，还是有其他的这种情况。他现在最痛苦的事情就是他两个儿子都变成无神论者。然后他在反思他一生的这个所谓的一生的呼召的时候，他好像觉得迷失了。小孩子迷失的话是还可以理解，需要有人把他找回来。长大了然后活了一辈子以后，你会感到我这一生到底要往哪里去，我这一生是不是白活了，迷失了。这种光景我想起来我就觉得非常的可怕。所以我从这个里面就想到我们一生的呼召到最后变成什么样子，跟我们每一个阶段怎么样去回应神的呼召，而这个呼召我们要怎么样去深切的去了解神在我们一生的生召里面，这是非常要紧的一个课题。我很害怕我为神工作活了一辈子以后，到后来我却迷失了，我不晓得我要到哪里去。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一种光景。我们都很需要时时刻刻去面对一生的呼召。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也许我观察的不够准确但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今天教会的事工常常看到的是一大堆的节目，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节目，但是我们好像很难得看到一个独特的完整的人，一个独特的完整的人，按照神的形象样式所造的，那个各方面都能够显出神的荣耀的那样一个人。保罗到了晚年，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培养人。他要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来，难道他的一生也是不断的活在神的面前他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然后就一生不断的去经历这种十字架在他身上不断转化的这种能力。他不断的活在神的光中，好像诗篇十六篇所说的，我将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因为他在我的右边，我就不至于摇动。他整个安身立命的所在就是他活出一个完整的生命。保罗也是这样，要把人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活出那个整全的生命。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要来认识自己的呼召而活出整全的生命这个投影片的下一章是非常要紧的，非常要紧的。保罗叫我们看待自己要看得合乎中道，要看得合乎中道。神将恩典赐给每一个人，所以我们可以用坦诚、用严谨、用明辨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我们可以诚实的来面对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加以鉴赏、加以评估，到底我是谁，我有什么独特的地方，神给我什么独特的呼召 啊，有四个问题我们可以一同啊来思考，有四个问题我们可以一同来思考，就是第一个就是我有何恩赐，有何才干啊。这个投影片呢已经跑到后面哈、啊，已经跑到后面了。我们从第一点，我有何恩赐，有何才干。我们说哈、啊，天生我才必有用。神要找的就是有才干又愿意让主使用的人。神所找的就是这样有才干，而且愿意把这个才干奉献给主用的人。过去是这个样子，现在还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王，他不仅是偶尔行行神迹的工具，他原来就是一个具有才华的牧童，能够准确的用机弦来击中目标，他也愿意让神来使用这些才能，才能够打败哥利亚。所以大卫的一生，他不是只是靠这些纯粹的神迹，大卫的一生的经历当然不缺乏神迹，可是大卫也让神使用他其他的才干，包括他诗人的才华，他的行政管理的专才，他的作战跟战术的这种领导的才能等等。其他的圣经人物也是这个样子，他们都是这样子来回应的神的呼召。神迹是有，但是神迹在他们的回应呼召的过程当中不是常态，一生不断的用他们的才能，用他的恩赐奉献在神的祭坛上面，然后来让神来使用，这个才是一个蒙神呼召的人生命的常态。摩西否认自己具有口才，他不愿意肯定神给他的恩赐，结果他表现出来的就是否认跟悖逆，这是一种错误的谦卑啊。自我认识就包含着认识自己从神而得到的恩赐，所以对某些人来讲哈，自我认识更需要从认识自己的恩赐这个角度来开始。有些人具有各种的才干，在很多方面都有很好的表现，不过也许其中有没有某一种的恩赐特别的具有意义，特别最能够贴近他的内心心灵的深处，如果他希望实现神造他的目的的话，他就必须要去发展这方面的才华。所以教育学家 Parker Palmer 这个教育学家把这种恩赐称作是天生的本质啊，就是 birth competency 天生下来的本质，虽然需要经过发掘跟培养，可是还是与生俱来的。这种天生的本质从我们出生的时候就存在了，等于是我们这个人的一部分。 Palmer 他也说这是一种性格特质或者是本能，日后能够发展成为专才。所以当我们从自己内心的深处发现这种隐含的本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这种本能在自己的条件之下能够自由，能够体验到真正的自由，来发挥神给我们的恩赐。所以我们有什么样的恩赐，有什么样的才干。接下来第二个就是讲到我内心有什么最深切的渴望啊，我内心有什么很想做很深切的渴望。我们必须要常常问自己，我期盼什么事情，我的心里面有什么渴望，哪些事情会让我觉得热血澎湃很喜乐要去做的事情。所以内心的渴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种误解，觉得我们内心的这种渴望是一种罪恶，至少也觉得不太值得采信。可是诗篇的作者这样告诉我们，神乐意将我们所渴望的东西赐给我们啊。诗篇37篇第四节，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啊。有一本书啊，叫做《我心狂野》啊，校园出版社把它翻译出来的，那个 John Eldridge 这个艾杰奇这个人，他就是这本书《我心狂野》这本书就提醒我们，不要压抑那种心灵深处的那种渴望。如果我们要跟神和谐的相处的话，而又否认自己内心的渴望的话，那就是自欺欺人啊，自欺欺人。可是啊，神圣的渴望并不是个人自私的欲望。如果我们的内心贪婪，我们欠缺安全感，我们追求的是我们个人的舒适跟安慰，意图掌控操弄别人， 我们心里面的这种渴望就会被扭曲而带来毁灭，因为是出自骄傲而会出自谦卑的心。但是我们如果跟神维持一种良好的关系，深深渴望完整的来回应他对我们生命的呼召，就一定要去接受他放在我们心中的渴望。我们最想得到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仰望一些很崇高很可敬可敬畏的事情？我最期盼的是什么？如果我把我个人的安危，我个人的财富，我个人的声望名望，我的人缘都放在一边，那我最期望的是什么东西？所以自中看来，我们的渴望啊，只能够在那将来的国度当中得以实现啊。但是如果神若允许你异常天国的智慧，我们要认清我们自己的深处的渴望，其中有一个方法就是思想哪一件事情能够带给我们最大的喜乐。我们应该注意的就是要能够实现召命，从事我们蒙召神要我们去做的工作。如果没有喜乐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把那件事情做得成功，做得完美。所以必须要认清哪些事会带给我们自己喜乐，即使我们自己没有办法从当中来得到舒适，得到财富，得到名声，得到权势，可是我还是觉得是我很喜乐我要去做的事情。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要越来越忠实于自己，真正的自己，面对自己内心最深刻的期望，因为内心的期望正是一种关键的指标，来表明我们真正的自己，也表明自己蒙召成为怎样的人，要做什么事。这些都是在我们面对呼召的时候，我们回应呼召的时候都会反映出来。接下来对 自我的认识，召命的认识的第三个关键性的因素，就是我个人在哪些地方感受到世界的需要，感受到受造物的破碎跟亏损。就是要明白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以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世界的需要，我们对自己召命的认知，与我们用什么独特的看法理解世界上的一些痛苦跟破碎，是有某种程度的关联的。因为每个人都会透过自己的双眼，透过我们的心思来看待世界上的破碎的问题，世界上的破碎，世界上的各种的问题。一个人之所以错失自己的召命，往往是因为根据别人的期待来建构自己对世界需要的认知。有时候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在讲台上，或者是那些激励人生的所谓的演说家，在舞台上会声泪俱下的强调这个世界的需要，让人家难以抗拒的感觉。如果自己真正重视这些事的话，就必须要照着他们的期待来做出回应。可是这个世界上的需要多么复杂，如果我们愿意聆听自己的心声的话，你就会发现自己也很期望提供协助和服侍，对世界的需求有所贡献。可是我们自己一定要根据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对世界的意向来行动。而这份意向的来源，就是来自个人在读经祷告的当中，你从神那里所领受，以用圣灵来做我们内心的做的见证，来作为支持。所以你在哪里看见世界的残破跟需求，有哪些事情是触摸到你的内心的深处，是呼召你有所行动的，当你看见世界的需要的时候，你就能够抛开自我满足的那种自私的欲望的需求，坦诚的质问你内心渴望，你抛开这些，你内心真正渴望的是要怎么去做，不是为了得到金钱的报酬，或者是为了建立名位权势，这个时候你心里面会告诉你什么事情会出现怎样的答案。罗马书12:6-8这一段，保罗就提到基督徒回应世界的需要的时候，他可能扮演的几种不同的角色。 那个 Gordon Smith 啊 ，Gordon Smith 啊，这个作家哈、啊，他就认为这七种角色正表明了解决世界痛苦残破的七种的方式。所以我们可以啊，仔细的来探讨这段经文，坦诚的来自己问自己，这当中有哪一个角色是最适合真正的自我，以及我对世界的需要的看法。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至于接受其他人的想法、其他人的看法，以为自己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去对待世界才对。我们就可以很诚实的在神的面前质问：对于这个世界的残破，我自己有何观感？我自己这个独特的自己要怎么去回应？所以这段经文里面，首先让我们看到哈，有做先知的哈，做先知的他可以看见世人非常需要按照个人已知的真理而行，来行出来。他们热切的相信世界上的人应该过着符合自己的信念和自己的价值观的生活，所以先知他呼吁我们要言行一致啊。虽然每一个人都可能知道这一点的重要性，可是这个在这个时候先知恩师的这些人的眼中、哦、是最主要最大的需要，最大的需要。接着他谈到做实事的这些人的天性，就是关注别人实际的需要，因为他们觉得哈、啊，与其高谈阔论、啊、不如实际行动。他们通常有很灵巧的记忆，会敏锐地观察到身边那些需要该做的事情，关心人的事情，也常常在别人还没有发觉之前、啊、他就率先进行某一些的工作，甚至很快地把它完成。所以对他对这样的人来讲，满足他们的需求、啊、就是心中最热切的动力。然后有人蒙召做教导，成为老师。有些教师在教师课堂上授课，有一些不见得在课堂上才可以发挥他教师的恩赐。有一些老师同时也是学者，有一些就不见得一定要做学者。那保罗所谓的老师哈，这里他所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他相信世界上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源自许多人欠缺知识。这些人如果增进，给他们增加知识、增加了解的话，就可以认识真理，就可以活出真理。啊，所以当教师的也常常认为，教育透过教育就可以扭转世局，啊，就可以扭转乾坤、扭转世局。可是其他人可能会觉得哈、啊，这种想法太过天真了，啊，所以由此可见呢、啊，对世界看法不同的人就会领受不同的召命。对教师而言，改造世界就可以透过教育、透过学习来达到。还有一些人，他认为世界上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欠缺盼望，所以他们就以鼓励、以安慰、以劝慰人来做，来回应神的呼召，成为劝化人的人。每个人啊、都，其实让每个人都蒙召哈、啊，要去彼此鼓励。可是有些人他就拥有一种很深切的信念，他相信世界如果要和平、要公益、要进步，所需要的就是更多的激励、更多的鼓励，因为他们很清楚灰心沮丧带来非常大的杀伤力。所以有些人用言语劝化人，他们善于言辞，能够用言语带来启迪，能够疏解人心，带来医治、家庭勇气。这是属于所谓的这种啊劝化人的。还有一些人，他们很主动的供应他人的需要，常常施舍。他们知道如果资金不足的话，许多重要的事情都很难达成。他们甚至认为只要有钱万事都好办、啊、这些人通常很懂得赚钱之道，很懂得赚钱之道。他们去募款的时候、啊、只要看到他就会想把钱送给他、啊、我不是这样的人。这些人很懂得赚钱之道，也懂得怎么样慷慨的施予。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些人有单向思考的缺点啊，其实这样这些人的做法并没有错，只不过这方面的付出并不是我们属于我们每一个人啊的呼召，只有这样的人能够呼召去做这种工作。这样的人蒙召去慷慨施予啊，他有能力有意向，不但懂得赚钱，他也懂得付出。然后有一些人蒙召做领导的工作，成为所谓治理人的。 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当代的这种教会文化的处境，即使世俗的文化也是这个样子。我们有很多关于领导艺术这方面的著作，这方面的书籍，所以会让人家误以为说每个人都应该去担任领导工作，每个人都应该成为一个领导人。此外，我们蒙召在其他各方面的工作都要做出回应，也的确在其他要做其他工作做好的时候，也的确会蒙召在适当的时机及必要的时候起来担负这个领导的工作。但是就是有一些人有一种独特的热忱，他能够乐意透过行政管理工作来帮助他人，协助组织茁壮成长，让每个人发挥所长。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担任领导的工作，偶尔会出现，但是有一些人就是有这种领导的这种热忱，他能够发挥他这方面的专长。最后有一些人就蒙召表现出怜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去做这些怜悯的工作，可是这种有蒙召做怜悯的恩师人，他更深刻的去感受到身边的人非常的需要得到旁人的支持跟协助，那么这样的人就很容易跟哀伤的人同哀伤，跟哭泣的人一起流泪。别人或许会觉得这么做好像对实际解决问题没有什么帮助只不过是表示一些同情，表示一些安慰。可是这些蒙召展现怜悯人的人却是非常的清楚，同理心的表现是具有极大的转化的力量，如果能够表现怜悯恩慈的话，就可以带给人生命和力量。当我们对我们所蒙召的工作有更清楚的认知的时候，也知道神的恩赐有很多样化的时候，我们也就能够更加的去懂得去尊重别人，也更加知道自己的有限，自己的能力自己的界限，我们就更能够以谦卑束腰来跟别人配搭侍奉，以至于一起来满足这个世界的需要。不是因为我这个样子大家都要跟我这个样子，而是看到这个肢体里面的配搭这个罗马书这段也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我们都是基督身上的身体。最后我们就要看到我有什么独特的性情跟气质。自我认识这是第四个要素，就是要懂得欣赏自己的特质跟性情。有些人个性是外向的，有些人个性是内向的，所以要了解自己。也许我们可以这样问我们自己，在我独处的时候能够得到力量，我独处的时候更能够得到力量，还是我跟其他人相处的时候会更有活力内向跟外向。有一些人他们就是比较倚重这种资讯，他懂得去辨识各种资讯，有些人他就比较依靠直觉的感受。所以我们可以自己问自己，我比较信任明确精准具体的事实，还是比较能够接受各种的用比喻用可能性或者是根据自己的直觉来判断事情。这个就是所谓有辨识型的人他就重视事实，而那个直觉型的人他就比较喜欢考虑各种的可能性。接下来你做决定的态度，我是通常是什么情况做决定的？有些人是根据行事原则准则，重视逻辑去分析，重视事情发展的公平性。有些人就比较重视感情，考虑到每一个决定可能对旁人还有对他人际关系所可能产生的影响，所以有所谓的思考型的跟感觉型的然后也有最后也有一些人喜欢事前先做决断，然后有些人就是喜欢保有弹性让事情自然发展，有的人一碰到事情马上做决定，有的人就是左考虑右考虑保持弹性让事情能够自然发展。我们可以自己去问自己，我比较喜欢每一件事情都井然有序架构分明照表操课，还是比较喜欢让生活随时充满了惊喜？所以有所谓的决断型的跟观察型的。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自己本身的气质是什么。我过去在圣光教课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学生有一次下课的时候跟我讲了一句话让我吓了一跳。他说，吴老师，我在你身上看到一种文人特有的忧郁气质。 我就想我这种忧郁气质怎么样能够避免那种胡思乱想，而能够用在这种上帝给我的这种偏心的发展上面。我就想到后现代的人似乎越来越不愿意多思考，随着感觉走，可是我不愿意轻易的放弃这种上帝给我的这种深入思考的本能，这种忧郁深入思考的本能。我深深的相信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创造我们的神，肯定不是把我们造成只是随着教会事工运转的机器，他造我们是渴慕真理，可以深入的去思考我自身存在的意义。如果我诚实的面对我自己的话，我就会发现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种超越本身存在的一种渴望，你透过你深入的思考，深入的回应上帝在你身上的呼召，你能够找得到这一点。我很佩服一位作家 Henry Newman 这个作家，灵修学的作家，他本来是在耶鲁大学任教可是后来他感受到他要去弱势群体到那种拉丁美洲贫民区里面去过他的余生，他觉得这个才是他上帝给他的呼召。可是慢慢的他就痛苦的发现自己的这种属灵的企图心跟随神对他的旨意不相符合，他就要必须去面对一个现实，就是自己根本无法在西班牙语国家中胜任宣教士的工作。他就要看到他所需要的是情感的支持，他需要的情感的支持远超过一个宣教士的同僚所能够给他的。他辛辛苦苦的为南美洲的那种社会的公益来奋斗之后，他就觉得心灰意冷，身心俱疲每天要应付的难题责任又多又难，把他那个内心的那种平静都剥夺了所以他的朋友也告诉他说，其实你到南美洲来比在北美反而更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这些友人的话也让他觉得很刺耳，很难接受因为这些友人看到他的恩师是在演讲跟写作方面的恩师，对大学生对比较高级的知识分子比较有用，而对那些穷人并没有怎么样的用处。所以他说他自己就这样说，我就渐渐的看清楚服侍贫穷人的部分的那一份理想，那一份善意，那一份渴望都不足以构成真正的造命。我们从这个卢云 Henry Newman 这段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很重要的我们可以互相提醒的。真正的谦卑是会让人接受事实，真正的谦卑能够让我们很坦诚的面对神在我们身上独特的呼召，我们就能够知道硬着头皮蛮干下去是毫无意义而且相当不智的。然后第二点，卢云他也愿意谦卑的接受有人的意见，从而看清楚自己需要按照自己的才干和能力，就是他的才干他能力是在讲堂上透过演讲透过教导来影响这个世界。然后他也提出来他也反省到，就算自己心中怀有崇高的渴望愿意服侍穷人也还不足够，必须要去随时随地的去从我们所处的现实环境里面通盘的思考我们的遭命，然后在此时此刻随时随地的做出适切的回应。然后当我们一生一路不断不断的随时随地的去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一生走在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条生命的道路里面。所以最终的结果是什么？那才是最重要的。我不喜欢的，我很怕我最后落到这种迷失方向的结局。我们看球赛，最重要的那个球是在最后一秒钟投进去，那个比赛就结束了那一场球。过去你可能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表现，不同的方式，而最终那场球那个球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曾经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政治人物写的这句话，请不要只看我的一时，要看我的一世，请不要只看我的一时，要看我的一世。保罗说，当跑的路我跑尽了，当守的道我守住了，神在我身上的恩典在我身上不断的更新变化，透过他会有呼召，透过我的婚姻不断的更新变化，我能够很坦然的去面见那一位呼召我的主，我能够很整全的我的家庭 我的人际关系，我的一切都能够很整全的带到神的面光之中。不要只看我的一时，要看我的一世。年轻的弟兄姊妹，你们前面的路还远得很你们还有很多的潜能要发挥出来。时时刻刻面对神的呼召，神能够在你们身上成就超过所说所想的。那我们现在到底要怎么做？时时刻要怎么做？我这篇讲章最主要的取材是 Gordon Smith 我刚刚提过的《呼召与勇气》那本书，《呼召与勇气》，我们图书馆也有中文的版本，我推荐你们特别的去看。那本书里面提到有普遍的呼召，有独特的呼召，还有随时的呼召。今天我所分享的内容就是集中在独特的呼召那个部分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只是想这个独特的呼召，我们要看此时此刻随时的呼召是什么。请问你们听完这篇讲章以后，随时的你们想要怎么接下去要怎么做吗？此时此刻呼召是什么？好好的把老师交代你们的功课做好，求主怜悯我们我们都接下去用主餐来纪念主，这个呼召我们的主。